衡阳元王萧道笃是太祖的长兄，他和太祖都曾跟随雷次宗学习。宣帝问两个儿子的学业情况，雷次宗回答说他兄长外表明朗，弟弟内心温润，都是优良的美誉。后来跟随宣帝征伐，官做到安定太守，在刘宋时期去世。建元二年追加封号和谥号。没有儿子，太祖让第十一子萧军继承道笃的香火。萧军字宣礼，永明四年任江州刺史，加授散骑常侍。母亲欧贵人去世，他守丧敬礼。六年升任征虏将军。八年升任骁骑将军，常侍职务不变，不久转任左卫将军。萧军有高雅的爱好，被士族所知，在兄弟中受宠爱的程度仅次于鄱阳王萧羌。十年转任中书令，监管石头术事务，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，仍然监管骁骑将军。他没有接受任命。隆昌元年改加侍中，给予扶持的待遇。海陵王即位后转任辅军将军，侍中职务不变。不久遇害，年仅22岁。明帝即位后让永阳王萧子明继承本封国，作为元王的孙子。萧子明字云鱼，是世祖的第20个儿子。永明七年封为义安王，后来改封永阳王。永泰元年被害，年仅14岁。又让武陵昭王萧业的第三子萧子坦继承元王的香火。始安真王萧道生字孝伯，是太祖的次兄，在刘宋时期担任奉朝请，去世。建元元年追封谥号。建武元年追尊为景皇，妃子姜氏为皇后。在遇到西边修建寝庙，陵墓称为修安。他生了儿子萧凤，高宗安禄昭王萧冕。萧凤字景慈，官至正元郎，在刘宋时期去世，谥号为敬世子。明帝建武元年追赠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始安靖王，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，在太极殿东堂画凤凰，提名为神鸟，而改鸾鸟为神雀。儿子萧遥光继承爵位。萧遥光字元辉，生来就有脚病，太祖认为他不能胜任祭拜祖宗的礼仪，想封他的弟弟世祖觐见，于是让萧遥光继承爵位。起初担任员外郎，转任给事郎，太孙洗马转任中书郎、豫章内史，没有接受。高宗辅政时，萧遥光喜欢天文战后之道，暗中怀有谋划辅佐的意图。隆昌元年被任命为骁骑将军、冠军将军、南东海太守，代理南徐州事务。接着被任命为南彭城太守，将军职务不变，又任命为辅国将军、吴兴太守。高宗废除玉林王后，又任命他为冠军将军、南蛮校尉、西平中郎长史、南郡太守。一年之内连续5次任命，他都没有接受。这时高宗想即位，诛杀赏罚等事务只与萧遥光共同谋划商议。建武元年任命他为持节、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前将军、扬州刺史。晋安王萧宝义担任南徐州刺史，萧遥光请求解除都督职务，被批准。二年晋升号为辅军将军，加授散骑常侍，赐给通险车和鼓吹。萧遥光擅长处理吏事，被认为办事清楚，但颇多残酷害人之事。因脚病不能上朝列班，常乘车从望贤门入宫，每次与皇帝长时间闲谈后，话说完皇帝索取香火，第二天必定有人被诛杀。皇帝因为清静孤单势力少，憎恨猜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，想全部诛杀他们。萧遥光参与谋划商议，应当按次序施行。永泰元年就在本职位上升为大将军，赐给游洛车。皇帝生病，萧遥光多次入宫侍奉疾病，皇帝病情逐渐加重，河东王萧铉等七王一夜之间被杀，这是萧遥光的意图。皇帝驾崩，遗诏加授萧遥光侍中、中书令，给予扶持的待遇。永元元年赐给班监20人，即在本号上开府仪同三司。萧遥光已经辅政，看到少主即位，暗中与姜氏兄弟谋划自己树立地位。弟弟萧遥兴在荆楚，拥兵占据长江上游，秘密互相呼应。萧遥光计划占据东府，发号施令，让萧遥兴星夜急速东下。密谋将要发动时，萧遥兴却病死了。姜石被诛杀， 东昏侯召逍遥光入殿，告诉他僵尸的罪状。逍遥光害怕，回到官署便假装疯狂嚎哭，从此称病不再入宫。此前逍遥光出行回城时，风吹一丈伞盖飞出城外。逍遥光的弟弟逍遥昌先前在寿春去世，豫州的部曲都归属逍遥光。等到逍遥新的灵柩运回武进安葬，停放在东府前的水边，荆州送葬的兵众很多。皇帝诛杀僵尸后，担心逍遥光内心不安，想调任他为司徒回府地，召他入宫宣誓旨意。逍遥光担心被杀，8月12日申时聚集两州部曲，在东府门前聚拢众人，街巷的人都觉得奇怪，不知道他的意图。逍遥光召来亲信丹阳城刘峰以及各种北方人，想以讨伐刘轩为名，夜里派数百人攻破东野，放出囚犯到上方署取兵器，又召骁骑将军袁立生。袁立生随即带着信使到来，劝逍遥光率领城内军队连夜进攻台城，用车载着弓箭烧城门，说您只管乘车跟随在后，反掌之间就能成功。逍遥光犹豫不敢出兵。天渐渐亮时，逍遥光身穿戎服出来处理政事，停下车安排兵器，登城行赏赐。袁立生又劝他出兵，逍遥光不肯，希望台城内自己发生变故。到中午，台军逐渐到来，尚书省发符给逍遥光说，叛逆与顺从的定数清楚明白，有征兆违反纲纪祸乱常规，刑法在此不予赦免。逍遥光是宗室中的平庸之人，才能品行笔陋浅薄，穿着赤色裙而已，天路有何阶梯？从过去受到恩遇恩宠，如同侄子，礼数超越帝室之体，宠幸超过皇帝，旗帜车服穷尽千乘之尊，城门豪池开阔超过百雉之志。等到圣后在天亲自接受临终托付，话语还在耳边，德音犹存，他却轻蔑上天明命，不畏惧不义，无君之心早有迹象，于是举兵对内侵犯，秘密在京城发动，自古以来的大罪
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
现在便分别命令六军广泛宣扬九伐之诛，皇上当亲自驾驭战车弘扬此庙堂谋略，信赏必罚，有如大江为誓。于是戒严特赦京城，领军萧坦之屯驻相公寺，镇军司马曹虎屯驻清溪大桥，太子右卫帅左兴盛屯驻东府东篱门，各军围攻东城三面，烧了司徒二府。逍遥光派袁立生从西门出战，台军多次败退，杀了君主桑天爱。起初逍遥光起兵时问咨议参军萧畅，萧畅正色拒绝不服从。15日萧畅与辅军长史沈昭略暗中从南门出城，渡过秦淮河回到台城，人心大为沮丧。16日袁立生从南门出战，乘机扔掉长矛投降曹虎军，曹虎命令杀了他。逍遥光大怒，在床上自己跳起来，让人杀了袁立生的儿子。当晚台军射火箭烧了东北角楼，到夜里城被攻破。逍遥光回到小书房，在帐中穿着便帽坐着，点着蜡烛自己照明，让人从里面反锁，书斋的门都重重关上，左右随从都翻屋散逃出去。台军主将刘国宝、石当伯等先冲进来，逍遥光听到外面士兵到来，吹灭蜡烛，匍匐爬下床。士兵推门而入，在黑暗中把他拖出来斩首，当时32岁。逍遥光为失败的前一夜，城内人都梦见许多蛇沿着城墙四面爬出，各自互相述说，都认为怪异。台军入城，焚烧房屋几乎烧光。逍遥光的辅佐司马端担任长书记，曹虎对他说，你是贼寇吗？司马端说，我蒙受史安王厚恩，现在死而无憾。曹虎没有杀他，押送回到台城，徐世彪杀了他。刘峰逃走回家园，被人杀死。司马端是河内人，刘峰是南阳人，侍奉继母有孝行，弟弟刘琏侍奉刘峰也很恭敬，下诏收敛安葬逍遥光的尸体，赦免他的各个儿子，追赠桑天爱为辅国将军、凉州刺史，让江陵公萧宝览为史安王，继承晋王的香火。永元二年，任持节都襄州辅国将军、襄州刺史。逍遥心自重灰，宣帝的哥哥西平太守萧凤之没有后代，让逍遥心继承为曾孙，被任命为秘书郎、太子舍人、巴陵王文学、中书郎。延兴元年， 高宗有所安排，让逍遥新任持节、都兖州元淮军事、宁朔将军、兖州刺史，接着任都豫州、颍州之西阳、司州之汝南二郡，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持节职务不变。没有到任。建武元年，晋号西中郎将，封为文喜县公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金庸、义宁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、右将军、荆州刺史，改封曲江公。高宗的子弟弱小，晋安王萧宝亦有废疾，所以让萧遥光在扬州居中，萧遥兴在陕西在外，权势都在他们一门。萧遥兴好勇，聚集豢养武士，作为形式上的支援。四年，晋号平西将军。永泰元年，因为雍州有敌寇入侵，下诏让萧遥兴以本官兼任刺史，宁蛮校尉，一镇襄阳，敌寇退去没有成行。永元元年去世，年仅31岁。追赠侍中、司空，谥号康公，葬礼用王礼。萧遥昌字季辉，初任职时为秘书郎，太孙舍人，给侍中、秘书丞。延兴元年被任命为黄门侍郎，没有就任，仍任持节、都引司二州军事、宁朔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建武元年，晋号冠军将军，封丰城县公，食邑1500户。还没有到镇所，改任都豫州、颍州之西阳、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、征虏将军、豫州刺史，持节职务不变。二年，魏主元洪侵犯寿春，派使者呼喊城内的人。萧遥昌派参军崔庆远、朱选之前往元洪处。崔庆远说，旌旗车盖飘摇，远涉淮水、泗水，风尘惨烈，莫非劳累上尊。袁弘说，六龙腾跃，疏忽千里，经过的路途不远，不足以劳累。崔庆远说，河流地域既然不同，远劳车驾。屈婉有言，没想到您进入我的地盘，是什么原因？袁弘说，当然有原因。你想让我包容瑕疵，含糊其辞，还是想指明此事？崔庆远说，您包纳荒远的德性，本来适用于北方政权，没有听到过问的言论，没有什么可包容的瑕疵。袁弘说，我本来有话要说，正好你来问。其主废立之事有先例吗？崔庆远说，废黜昏君，拥立明君，古今一样，中兴昌盛，岂止一代。主上与先武帝不只是兄弟，如同雨水，武皇临终把后事托付给他，四孙混乱迷惘，被废为御林王，功臣坚决请求，于是拥立明圣之君，上迫于太后的严令，下迫于群臣的叩头请求，服从亿万民众，登上帝位。不知圣旨为何独独奇怪怀疑。袁弘说，听你这番话很解我心，但巧妇倾城何足可用，果真像你说的，武帝的子弟如今都在哪里？崔庆远说，七王共同作恶，都受到管叔、蔡叔那样的诛杀，其余各个藩国20多个，在内升任清要官阶，在外掌管方舟。巧妇的警戒是古人所迷惑的，然而十个治乱之臣满朝，实在是文母所至。袁弘说，据我所听说，没有一个遗留。你的话美好，却违背事实，不能完全相信。袁弘又说，天罗所覆盖，天下应该统一，所以往年与齐武帝有书信，谈及今日之事，书信似乎没有送达其主，这是天命。兰使既然返回，心情凄怆，我也休兵，这一回还是本意，不一定专为问罪，如果像你所说，便可以释然。崔庆远说，看到可行就前进，知道困难就后退，这是圣人的用兵之道，如今圣旨想效法圣人，不失就好，岂不很好？袁弘说，你想让我和亲，还是不想和？崔庆远说，和亲则两国交好，苍生再次蒙福，不和则两国交怨，苍生涂炭，和与不和决断在圣心。袁弘说，我来不过是再次游历严境，向北去洛阳，轻易就能到达，也不攻城，也不伐物，你不要为此忧虑。袁弘白酒以及羊肉烧烤和各种水果，又对崔庆远说，听说你的君主能处退凶恶的继承人，不违背忠孝，为什么不立近亲，像周公辅佐成王那样，而想自己夺取？崔庆远回答说，成王有亚圣的贤德，所以周公得以辅佐他。 如今近亲藩王虽然没有备德，但没有成王的贤能。霍光也舍弃汉朝的藩王亲属而远离宣帝。袁弘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霍光如果自己立为君主，还能算忠臣吗？崔庆远说，这不是一类情况，可以说宣帝利与不利的道理应当如何，皇上岂能与霍光相比？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不说武王伐纣？为什么不立微子而辅佐他，贪图天下？袁弘大笑。第二天率军向城东，派道灯道人进城施舍给众僧绢500匹，崔庆远、朱选之各得库者和落袋。萧遥昌在永泰元年去世，明帝喜爱萧遥昌兄弟如同自己的儿子，非常痛惜，追赠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明帝以此事询问徐孝嗣，徐孝嗣说封城县公的资历还比较轻，赠给他三公之位似乎有点过分。明帝说，你是想要维护万代的准则，但这是我已故兄长的独子，不能按常规计较。于是谥号为县公。安陆昭王萧冕，字景晏，举止仪容美好，起初担任秘书郎，宋朝少陵王的文学官、中书郎。建元元年封为安陆侯，食邑1000户，转任太子中庶子，升任侍中。世祖即位后升任武兵尚书，兼任前军将军，随后出任辅国将军、吴郡太守，不久就大显政绩声名。晋陵王萧子良写信给萧冕说，我私下听闻，几十年来没有这样的善政。世祖赞许他的才能，转任持节，都督颍州、司州之益阳军事，冠军将军、颍州刺史。永明五年回京任侍中，兼任骁骑将军，随即升任中领军。第二年转任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，出任会稽太守，常侍官职不变。升任使持节，都督雍凉南北、秦四州、荆州之晋陵、司州之随郡军事，左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萧冕留心诉讼案件，亲自体恤百姓，对于抢劫偷盗和过境的人口都赦免遣送，并允许他们改过自新，再犯才加以诛杀，被百姓敬畏爱戴。永明九年去世，皇帝下诏赐予助丧钱10万，拨200匹。灵柩送回时，百姓沿着沔水悲痛哭泣社稷，在县山为他建立祠庙。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持节、都督、刺史等官职如旧，赐给鼓吹一部，谥号为昭侯，时年37岁。高宗从小与他有爱，当时高宗任仆射兼领卫尉，上表请求解除卫尉职务，到私宅致哀，诏令不允。每次到萧冕陵前，总是痛哭失声。建武元年追赠侍中、司徒、安陆王，食邑2000户。儿子萧宝志继承爵位，任持节、都襄州军事、辅国将军、襄州刺史。弟弟萧宝览封为江陵公，萧宝弘封为汝南公，食邑各1500户。二年，萧宝志晋号冠军将军。三年，萧宝弘改封萧城。永元元年，因为安陆郡靠近狄鲁，萧宝志改封湘东王，晋号征虏将军。永元二年，任左卫将军。高宗兄弟一门都崇尚立士，萧宝志粗略喜好文章。义师东下时，萧宝志在城内，东昏侯被废，萧宝志希望人心归向自己，坐等帝王车驾，不久城内将他的首级送到梁王那里。宣德太后临朝，任命萧宝志为太常。萧宝志心中不安，谋反，兄弟都被处死。使臣曰，太祖顺应天命统治天下，两位兄长早逝，福庆旁流，追封藩王爵位。安陆王萧冕以宗室子弟的亲属身份，年少出仕，治理郡县州府，离任后有遗留下的政绩，对百姓有遗爱。大概是出于真情而令人感动，学习古训而从事政务，难道一定是必然的吗？赞曰，太祖的两位兄长追立双藩，后代托付祭祀，真正则兴盛子孙，但都用威服自取存亡。安陆王被称美，事迹表明西方之魂。